CCMC 凯瑞堂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北卡正在经历一个极端恶劣的天气，在这样的气候当中，我想平安是尤其难得。但是尽管外面有暴风雪，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我们一个特殊的方式。但是在人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我想在神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正常的方式，因为我们敬拜的神，他是一个灵，我们要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他就时时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连线。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永远在线。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风雪不能拦阻他与我们相遇。我们弟兄姊妹的敬拜主的心，他也都已经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尽管我们没有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聚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殿，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真正的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也愿神来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那在开始之前，我先来做这样一个，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赐给我们温暖，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你的话语依然是火热的。感谢你通过圣经向着我们说话，我们也感谢你通过圣灵向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在你使用孩子之前，求主你首先洁净，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也求主你洁净每一个会众的心，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口洁身心清，成为圣洁，蒙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2章4到8节，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章4到8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跌绊跌，也是预定的。感谢神赐给我们话语，也求神赐福每一个攻读他话语的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这段经文其实信息非常丰富啊，我想分成2次来讲。那今天的主题呢叫"主乃活石"，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建造灵宫。那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主题呢"主乃活石"啊，我们也分成5个部分来讲。 那我们刚才读过《彼得前书》2章4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去描述主耶稣啊，这里面有把主耶稣描述为神的儿子、弥赛亚、救主、大牧者。或者说他自己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也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等等。但是只有一处呢，把耶稣比作活石啊，就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那我们在说起石头的时候呢，往往认为这个石头是冰冷的，是坚硬的。但是这个 living stone 呢？说明这块石头，它是有生命的，也能够赐给人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那首先呢，主乃活石，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处讲到了耶和华神就是那块磐石，撒母耳记下22章32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大家也知道，读啊诗篇当中，大卫的诗篇很多处都提到了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比如诗篇18篇2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那在以色列人的语境当中，他们非常清楚，当讲到磐石的时候，是指向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的。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其实很早的就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当。摩西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进入旷野，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发抱怨，这个要水喝。这时候，摩西呢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这时候，神启示他，告诉他：“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呢，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但是摩西呢，他这样行了，但是他没有完全遵从神的话，他击打磐石2次，尽管有水流出，但是他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话。以至于呢，他未能进入那应许之地，所以呢，这个磐石，它是有一个清楚的预表，就是预表基督。那非常明确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就指出来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非常清楚，那磐石就是基督。彼得前书2章6节，接着告诉我们，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这块磐石，它成为了房角石。大家都知道，这个房角石在这个建筑当中啊，这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当中，这个房角这块石头，这个雕琢的非常的精美啊，也非常的规整。那彼得呢，在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首先，房角石呢，它是建筑的第一块石头。当这块石头摆放下去以后呢，这个房屋或者建筑，它的位置和方位都已经确定了。这时候呢，建筑师呢，他会拉起在这个四个角的这个房角呢，四个角的房角石放好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拉起这个准绳，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以这个房角石为基准来看齐。那第二点呢？这个房角石呢，往往是那块最大、最重、最稳固的那块石头，因为我们从建筑上来看的话，其实四个角正是这个整个建筑最承重的部分，承受压力最大的那个部分。所以，耶稣基督是这块房角石，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他所背负的。是整个的世界，背负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罪。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当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的时候，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在上面了，都在那个十字架上了。而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作为磐石，他所承受的就是人类所有的罪孽的重压，所以这一块房角石呢，它是一定是最大、最重、最稳固的那一块。另外呢，它也是那这个雕琢的最完美的那一块，它不能有任何的这个破碎和缺陷。如果这个房角石出现裂纹的话，那整个的建筑就出现问题了，就甚至有可能垮塌。所以呢，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有三个主要的教训：一，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二点呢，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第三，我们是一同被建造在一个灵体当中。这个灵体呢，就是教会，这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生命的这个根基，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根基。那我们在刚才读第六节的时候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自己的生命、所有的重压都放在他的身上。我们是站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他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那我们怎么样来去检验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呢，就是当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灾难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感觉摇摇欲坠的时候，比方说，当我们遭遇一个重大疾病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绝不妥协、绝不放弃的是什么？那个不能放弃的，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今天尽管信主，但是我们当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靠着自己，感觉自己还年轻，该靠着我们自己还身强力壮，靠着我们自己还有聪明， 有智慧，还是靠着我们手中有的金钱和财富，还是靠着我们的事业？其实，当我们遭遇一些重大的患难的时候，这些不能放弃的，就是我们检验我们生命根基的时候。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把他当做主，不仅仅是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完全的去顺服他。所以，《路加福音》6章46到48节里面说，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大水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们仍然是靠自己，我们就是在靠着一个虚幻的自我的能力、自我的认知，在为自己去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向。其实，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这个根基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那一切其实都是沙土。如果我们不是以耶稣基督我们为人生的房角石，其实我们信的也是枉然。那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提出了五个唯独。我们上前面有讲到过，大家还能记得住吧？五个唯独都是什么？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和唯独神的荣耀，那唯独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所以，《哥林多前书》3章11节里面告诉我们，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根基，他也是我们独一的宗保。提摩太前书2章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去年呢，我们9月份，我跟德恩堂的几个家庭啊，我们一起到西班牙去旅行。看了很多的美景，那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去参观了那里的一些大教堂。那这个都是天主教的教堂啊，建立的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的这个震撼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些大教堂里面呢，其实除了这个有耶稣的这些塑像以外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塑像。其中一个塑像呢，就是这个圣母玛利亚。那圣母玛利亚呢，在天主教的这个信仰体系里面呢，也放在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甚至他们祷告呢，也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来祷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 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4章12节里面，当他面对着几千人去布道的时候，他明确的指出，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第二位中保，只有耶稣基督。那谁是那块磐石呢？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到了这些天主教的大教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塑像，那么有12使徒的塑像，也有很多圣人的这个塑像，甚至这个他们一些大教堂的主教，历任的主教的坟墓都在这个大教堂里面。那在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看到这些12使徒的这个塑像的话，大家怎么样去能够去认得这个彼得呢？大家知道不知道？彼得是拿着那把钥匙的那个人。大家如果看到有谁拿着钥匙的话，那就是彼得。那么彼得呢，甚至被这个天主教呢推崇成为这个第一任的教皇。那他们的依据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彼得。彼得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呢，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本身的含义就是石头的意思。他英文在说 "You are Peter,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所以大家都以为彼得就是那块磐石。那这种说法其实是理解是有错误的。那彼得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叫 Petros，Petros 呢，它是指的，是可以翻译成石头，但是它准确的含义呢，它是指着小石头，是鹅卵石，是用于铺路的那种小的石头。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在后面这个 Peter，you are Peter，and on this rock 用的是 rock。Rock 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其实它是用的这个叫 Petra，Petra 呢，它是指的这种大的这个石头，是像这个 bedrock，它专门用于建造这 foundation 的这种大的磐石。所以呢，其实大家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这个 Peter，如果我们用希腊文来说的话，那就说 "You are Peter"，或者就叫 Petrus，and on this rock 叫 Petra，I will build my church。那显然大家看到了这个不同，这个 rock 并不是指着这个彼得来说的。那我认为呢，其实这段经文啊，其实是有两种解释，一种呢也是大家通常所认为的这种说法，就是彼得本身并不是那块磐石，而是他的任性。他的任性呢，就是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这个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他总是一个快人快语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第一个抢到了这个发言权，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后面耶稣接着就跟他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 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呢，那很多的人解经家呢，就把它解释为这个 rock 呢，是指着彼得的任性。那另外一种的话，其实解释，我认为啊，其实耶稣在这里可能是有意或者无意的省略掉了一句话，就是 "You are Peter, but I am the rock,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那这句话没有这个表述出来，但是对于彼得来说，我想，对于当初的语境，他也非常的清楚。他显然不是那块 rock，不是那块磐石，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一提到磐石，一定是指着神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当初的语境下引掉的那一部分加上的话，我想这个解释起来，可能就会更通顺一些，所以彼得呢，他有这样一个认知，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那块 rock 那块磐石，所以他在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明确的表述是主乃活石，也就是他认耶稣是那块磐石，他是独一的根基。而他只是那块小石头，小石头仍然可以被神所用。那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谁拥有权柄？刚才我们读过了，马太福音16章19节里面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句话的话，大家很可能认为天国的钥匙是给了彼得，对吧？那从在这个前后文上来讲，确实也是如此。那但是在马太福音的后面的18章18节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你们，而不是一个单数的你。那这句话的语境呢，是在前面。当那个耶稣教导门徒，他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你就是趁着他只给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如果认错，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仍然不认，你就去叫上一两个弟兄一起去，指出他这个凭着两三个人的口，这个句句可以定准。如果他仍然是不听，就去告诉教会。如果他仍然不听，那就是把他交给就把他当做税吏和外邦人。所以后面接着就讲了一句话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这个你们他所指代的是教会，也就是教会。这样一个集体，神赐给了教会这样一个权柄，而不是一个人。所以呢，那整个的权柄呢，它不是指着给到某一个人。但是16节里面，16章19节里面提到这个你，这个对不对呢？也是对的。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他也是有神赐给他的这种特殊的权柄和能力。他作为一个代呃，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可以代表教会 来行使一些权利。那但是呢，这个权利又不单纯归于彼得个人。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个事情啊？打一个比方，那一会儿可能这个王新弟兄会代表这个教会在这个报告事项。他这时候呢，王新弟兄作为执事会主席，他可以代表教会来做这个事项的报告。但是王新弟兄可不可以代替整个教会或者代替执事会呢？当然是不可以。所以这样，我想这个逻辑大家都应该想通了。权柄是属于教会集体，属于所有的会众，它不是指的某一个人。那我们教会当中最高的权柄应该是属于基督，他是教会全体的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思想，那我们的教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在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人会问你：“哎，你是哪个教会的？”哎，这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出于习惯说我是某某某某牧师的教会，属于在某某牧师的教会，或者是在某个长老的教会。这种说法呢，如果我们为了一个表述简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如果我们过于这个去细究的话，实际上会把这样的神的仆人放在一个不义的一个位置上。任何教会都不应该成为人的教会，它一定是基督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只有一位，是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前面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天主教这个他们有很多的偶像的崇拜，也在把很多人的因素带到了教会当中。教会里面是充斥的是很多的人，实际上是把耶稣基督这独一的真神。这个教会独一的根基其实是给弱化了，就像我刚才在前面讲到了，我们进入这个天主教这些大的这个 cathedral 里面呢，看到这个塑像的时候，我们印象实际上对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独一的头这个印象其实是被淡化了。淡化的原因就是，这里面呢充斥着太多人的因素在这里面。那宗教改革以后，那么马丁路德带领的这个宗教改革呢，首先他就是要废除圣人和圣像。那我们这个要反思的，弟兄姊妹要反思的，宗教改革以后，这个教会当中这个圣人崇拜，这个圣像的崇拜有没有完全废止了呢？非常有这个讽刺意味的是，马丁路德作为一个宗教改革者，实际上后来其实也被人推向了这个神坛，成了路德宗的创始人。另外一位改革家加尔文也被后世人冠上加尔文主义的头衔，成了改革宗长老会的创始人。那如果说天主教呢，在宗教改革之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的话，但是我们这个宗教改革以后，这个门那个派，这个宗派真是多如牛毛。每个宗派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正宗的，甚至呢拿着自己的这种神学和教义去论断别人是异端。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吗？我们是不是把一些神学家或者一些神大大重用的一些仆人， 再次推到了一种不合适的这样一个高度上呢，甚至把他们捧向了神坛呢？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的。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夸大任何个人的功用，我们也不能去追求这个任何个人的荣耀。我再重复一遍，在教会当中，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高举，不应该高举人超过应该敬重的。当我们在教会当中高举人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就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的根基了，也就会处于危险当中。当我们在教会当中高举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分门别类，就会有这个结党纷争，教会就会分裂，就会让神的家受亏损，让神的名受辱。所以，特别是做讲台服事的，我每一次站在这个台前，我都是惶恐战惊。我时刻是在提醒自己，我算什么？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神仍然使用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记载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些纷争的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去跟着不同的这个神的仆人，那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有的是属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这时候保罗就跟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神所使用的，神所呼召的每一个器皿，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自己，不要你自己过于当看的。我们不要去追求人的肯定，也不要去追求人的这种恭维，更不要去追求人的这个随从或者顺从。传道人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原先到这个 Chapel Hill Bible Church 去啊，他有一个这个老牧师讲道非常好。那有一个外地的一个信徒呢，他每个主日的时候，他都要开车一两个小时从这个 Winston-Salem 过来去听这个传道这个老牧师的主日学。当这个老牧师他这个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心里就很愧疚。他认识到他是这样，尽管神使用他，但是他这样是不是把人引到了自己的面前，而不是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我们做神话语出口的，这个所传讲的是吸引到了人到自己面前，那我们还不如退后，去好好的去省察自己。那么，彼得前书2章7节里面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段经文的翻译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当读房角的头块石头的时候，我们认为它仍然是那块 cornerstone 房角石，但实际上呢， 这个并不是这个房角石。那英文的翻译，我们来看：The stone the builder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apstone。啊，这是 NIV 版本里面说的，叫 capstone。PTV 版本里面呢是用 headstone。那 capstone 是什么东西呢？那 capstone 呢是指着这样一个穹顶的上面的最上面的那块石头，它也是呢在这整个的这个建筑呢去安放的最后一块石头。所以 cornerstone 是安放的第一块石头，capstone 是安放的最后的一块石头。所以这个 capstone 呢，当它摆放上去以后呢，它就表示这个工程已经正式完工了。所以这个 capstone 也是放在那个最高点的那块石头，它成了这个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们去回想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那他有十架七言，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两个字，叫成了。成了。当这个 capstone 被放上的时候，它就成了，整个的建筑已经完成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面，在马可福音十二章里面去讲到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耶稣说这个圣殿将要被拆毁，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但是他要在3日之内要重建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以此认为他 crazy 啊，这个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是告诉他们，那个有形的 physical 的殿要被拆毁，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殿，就是以他的身体建造起来的这个殿。所以，当他这个咽气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就表明，这新的圣殿已经被建成了，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这个新殿是圣灵的殿。所以，这最后这一块石头呢，它也是代表着最高的荣耀。所以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宗教改革以后五个唯独，其中一个最后一个唯独呢，叫唯独神的荣耀。当耶稣被挂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他说这个经上也记着说啊，这个是在诗篇里面记的，约翰福音19章里面引用的，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每个人都要仰望那块 capstone，仰望在十字架上那位创始成终的神。所以在诗篇里面也已经指出，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将荣耀能力归给他的名。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给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都归在你的名下。所以，神是我们唯一的荣耀，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仰望的那个荣耀。我们要把荣耀、尊崇和赞美都归给他，不要归给个人。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要从神那里去抢夺神的荣耀呢？ 我们是不是仍然在愿意去彰显自己的能力呢？是不是彰显自己的聪明呢？是不是要表明自己的意呢？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啊，天天发生，可能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所有的荣耀要归给神，归给耶稣基督，不要归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个人的荣耀。腓立比书2章3节里面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是不是还经常争强好胜呢？显示自己比别人强呢？这些都是一些虚浮的荣耀啊！刚才这段经文我已经。说了啊，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这些教会出现纷争的事情，往往就是在追求个人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来警醒，来提醒自己。好，那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啊，彼得前书2章。7到8节里面提到的，所以你们不信的人，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神所预定的。所以耶稣基督会成为那块这个绊脚石，其实我更愿意把它这个解释为这个分界石，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分成了信的和不信的这样两群人。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哥哥他山上那三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在中间，两边是各定的这个两个强盗。都是罪人，但是其中一个强盗，这个他最后，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将来他得国的时候，让他一起与他的在乐园里面，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尽管这两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一个是叫认罪的罪人，一个叫不认罪的罪人。认罪的罪人，他得赦免，蒙救赎，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的国里面。而那不认罪的罪人，他将来必要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哀哭切齿了。所以，耶稣基督成了这个世界的分界线。我们不要说，哎，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或者各种肤色、各种种族。去分我们的人，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认罪的罪人，一种叫做不认罪的罪人。所以就是分成了信的和不信的。那不信的人，这个耶稣基督就成了他们绊跌的这个绊脚石。所以以色列人也有被绊倒的。以赛亚书里面已经预言了，他必作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那我们外邦人也会被绊倒，对不对？我们被绊倒。就是人，我们经常是有人的聪明，或者我们还有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刚硬。在哥林多前书1章21节里面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神就乐意用人当做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 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最难传的一批人呢，是往往是我们当中的这一群所谓的知识分子啊。我们有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个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思维，这个东西，我是无神论者啊，我受着这样高等教育，我还会信你们这些东西吗？所以我当初也是这样一个人啊，非常顽梗啊，天天跟他们去辩论，拿着自己的这些聪明啊去跟人辩论，但是呢，最终我愿意降服下来。其实我们人的聪明智慧实在是有限，神的智慧要高过人的智慧。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要降卑自己，我们要 stand under before we can understand。那基督呢，成为这个不信之人的绊脚石，但是他是不是也会成为信徒的绊脚石？我想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就是当我们的人取代了基督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信徒的绊脚石。那前些年呢，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韩国的一个最大的教会叫汝矣岛教会，它是当初号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教会。那么它在最最顶峰的时候呢，有会员有80万人，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一个规模。他的创办人呢是叫主任牧，他的创办人呢，主任牧师呢叫赵庸基啊。那么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这个所这个创建的这个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呢，他一个主任牧师下面呢有171个是。被案例的牧师有356名宣教士，有292个教区，有7903个小区，还有各种各样上万个这个细胞小组，你就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教会是有多么大的这个影响力。教会每一年的这个奉献收入呢，达到1亿5000万美金，所以。这个教会从这个人数、规模和奉献的金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那这时候呢，这个主任牧师他的这个威望呢，也是如日中天啊。他基本上他做了这个教会的这个独一的这个主导者。当他这个，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就被爆出来，他在挪用这个教会的奉献的金钱啊，去购买他的这个长子所持有的一个这个公司的股票，那最终呢是给教会带来了这个130亿韩元，相当于1200万美元的损失。在2014年的时候呢，赵庸基牧师呢被南韩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被裁定这个渎职、这个贪污罪成立，啊，判了这个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且罚款50亿韩元。那这桩丑闻呢，让神的名和神的家都受到了很大的亏损，绊倒了很多的信徒。像类似这样这个情况啊。屡屡发生。那后面我们还听说了，一个新加坡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啊，叫做城市丰收教会，他的牧师呢叫康熙啊，他也是这个从教会的规模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成功的啊。他这个会员呢，最多的时候也达到了这个2万人的这个会员。那后来呢，被爆出来他挪用教会的奉献款呢，去资助他妻子的这样这个音乐事业。 所以这些事情，好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些非常 negative 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仍然会，这个让我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个整个圣经的时候，圣经不同于人写的历史或传记。如果说哪个正面人物的话，人写历史的时候，往往是写全都是写这个正面的，对吧？如果是个负面人物，那就光写的负面的。但是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只是神所大大重用的一些仆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王，各种各样。你看到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一个这个完美的、完全的人，除了耶稣基督和预表耶稣基督的旧约里面的约瑟以外，其他的人都会被都曾有失败过，都曾够跌倒过。神为什么仍然去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过于看重人，我们不要去跟随人胜过跟随神。所以，这是我们的提醒。教会独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唯一的头是耶稣基督。最高的荣耀应该归给独一的神，归给耶稣基督。我们看人时常会跌倒，但是神是永远都不改变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房角石，我们要对齐的是耶稣基督那块房角石，而不是去对齐旁边的那块石头。当我们去对旁边那块石头就会看，哎，这个石头有点歪了，有点。那当我们去单纯以人为参照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就走偏，就会走歪。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为我们人生的独一的标杆，我们要向着他直跑。我们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个绊倒人的人。路加福音17章1到2节里面说，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中的一个绊倒了。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我们所蒙的恩招相称？我们所行的是不是能够荣耀自己的名？我们是不是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最后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真假信仰的这个试金石，我们的信仰是否纯正、是否稳固，就是我们是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我们的信仰的试金石。如果我们没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的信仰可能就是不纯正的。好，最后，那我们做一个小结啊，今天讲到的内容，基督啊是磐石，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依靠，而且呢，从他那里有活水涌流来滋润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扎根成长。那基督也是房角石，它是教会，也是个人信仰的独一的根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教会建造在那松软的沙土地上。另外，基督是 capstone，是拱顶石，是最高的荣耀，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 基督也会成为不信之人的绊脚石。希望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不信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人生的主宰。另外呢，基督也是教会或者个人信仰的试金石。